凡圣即寿，凡者圣者，是文殊普贤，这是圣者，都收到这一个弥陀大愿之海去，横超三界。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在欲界，欲界有六天，所以玉皇大帝还是在欲界里头的，上头有色界，色界有无色界。这三界无暗犹如火宅啊，这上天当然是快乐了，但是他的这个福报尽了之后还是轮转的 啊这个玉皇大帝，当俗称玉皇大帝啊，佛法佛经称为第十啊，第十啊，这第十他这个五衰相现就知道不行了，他这个头上的花萎缩，这个腋下出汗等等这五种现象，这种现象出来才知道寿命不行了。他有天眼通，他这个不但是看得远呢，而且知道这个人将来到哪儿去，这个他知道。他一看，他知道他要到某个地方变成一个驴的耳朵里头长了一个疮，那个疮里头要生蛆了，他就到那个驴的耳朵那个疮里头变一个蛆，很非常恐怖，确实是恐怖了。那么他就求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给教他吃什么咒，他免了。所以三界无安呢，如何才能出三界？那你要断见思惑。见惑是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贪嗔痴慢疑，断了这十样正出果。二果、三果、四果继续断这个贪嗔痴慢，没有疑了，就是贪嗔痴慢这四样，是思惑。思惑他要断，不仅仅是咱们欲界的贪嗔痴慢，要断色界的贪嗔痴慢，断无色界的贪嗔痴慢，把见思惑都断尽了，漏尽正阿罗汉。这个呢就出三界，不再在三界中轮转来，就免了生死了。阿罗汉是小圣的极果，也是小圣的圣人。但是咱们试想一下，断断见思惑谈何容易啊，贪嗔痴慢，一句话不合我的心就不高兴了，这个是什么呀？人家一表扬，一给你顶礼，心里就高兴了，这个就是这个贪嗔痴具足了啊！你这个人家给你顶礼，给你献供养，你就高兴，这贪心你为什么这么贪？你就愚痴啊！说你一个不好就不高兴，这是憎恨呐！我就这么个小事，贪嗔痴啊，这个贪嗔痴是最严重的这个毒啊，这个慢字也很不可这个忽略啊！总是有一点点这个长处。就要这个啊，总觉得是啊，这个我是人非呀，我是对的，别人不对呀，这种我慢呢 啊，这个我慢慢字和贪嗔痴并列，有的人很忽略这个问题啊，总老是觉得就是这个自己不错，这个俗话说老子天下第一，那是最大的慢了啊，这种心。就是出家的人呢，也常常为这个事情，这个不但今人呢，古人呢，也都有时难免的啊。所以要把这个都断了，我们这说的还都是欲界的，还有上界的细的，谈何容易啊！所以这样才能出三界，这样出三界叫做速出三界。那确实不容易啊， 所以今天咱们地球上找一个真正小圣道的果位的圣人就很难了，二果三果初果还可能有，找个阿罗汉就很稀有了。但是这个净土法门呢，是横出三界，就像一个竹子里头，竹子里头长了一个虫子，这个虫子要从它这个竹子里头出来见见天日，它要是沿着这个竹子的方向一节一节的咬破出来，这很困难，一节还有一节，一节还有一节，这就是竖出三界。横出三界这不这么咬了，横着找一个地方盯住了，咬一个窟窿。当然你咬这一个窟窿的时候可能比咬一个竹子节儿费一点事儿，因为这个竹子皮比较坚固一点，但是它就只是一个障碍，这个障碍一突出来你就出来了，就见天日了。所以这个就是横出三界，我们这个修净土法门是横出，不是竖出，是带祸往生。所以你生了之后到了极乐世界，你还是凡夫，没有说你是圣人呢。所以生到凡圣同居土啊，所以极乐世界最殊胜最微妙的就在于它这个凡圣同居土的特别。你来的虽然是凡夫，凡夫就应该是退，可是他不退，他就是阿毗跋致。说他是阿毗跋致，他又是凡夫；说他是凡夫，他又是阿毗跋致。所以某一大说是十方世界之所无啊，所以他独胜。所以我常劝一切不管是四众的人，不管是哪一位，我常常是这么说，我说你修什么都可以啊，这个法啊都微妙啊，否则片片皆香啊，是法平等啊。可是你要在这一生之中你要了脱生死，你要不求生净土就是不可能。你参禅开悟还要受后有啊，不可能啊。说密宗也是如此啊，说的快，这活佛是怎么回事？活佛就是前生修了，第二生接着修，第三生接着修，连修十几生，他也不是就是都是这一下子解决问题啊，还要连续多少生啊。所以真正一生在这一生之中，那这是人人都可以办得到的，那只有这个净土法门了 所以它是横超三界啊。所以我今天我也以此奉劝了，你们修什么都好，研究什么都好，但真你要知道生死可怕，你要愿意真正要去度众生，要去这个自觉觉他的话，愿意尽早实现这个愿望的话，那你不求生净土是为是大利呀 净登四土，极乐世界切世界都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土。长极光就发生境界了，极而长照，照而恒极这个四土你就净登四土，直接就登了四土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也是凡圣同居土，我们是凡圣同居的畏土，脏的土，畏恶的土。极乐世界是凡我们一般的往生，低的往生是往生到凡圣同居的净土，这是不同之处。那这为什么容易生呢？证了阿罗汉之后就可以升到更高的一种土，是方便有余土，但是它还是方便同居土，所以咱们容易升。但是它是方便净土，又有弥陀的大愿让你不退，让你寿命无量，就决定是只有前进，只有从一土一土你也不必，也可以顿然的话你就证到长极光也可以。因此这个法门是极圆极顿，不但是圆顿教，不但是大家所瞧不起的愚夫的这么一个这个所谓这个看大家受人轻视的这样一个教， 是咱们小史中顿元中啊，这个五教一大家讲了，四教一就法佛这个天台的开始了，天台宗的东西开始了，不是这个玄义，天台玄义有没有？啊，四教，我说佛教史都大家都知道了，这些四教五教都知道了吧，是吧？这是与这个原教不，它不是原教，是小史中顿元呐、啊，这是这个华严的叛教啊。到了元的时候，元人你修一天等于普通人修一劫，你要得了元解，能理解原教的教义，你是个元人还是人呢？但你修行一天比其他的人就是他等于他修行一劫啊，所以殊胜啊。而现在这个净土法门是圆教中的极圆，顿教中的极顿啊，这个道理呢，我们要慢慢的来啊，慢慢的来，不断的来讨论，来补充，使大家能够真正的接受。不然现在呢，还是将信将疑，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多花时间，是不可思议呀、啊。所以华严就是一个不可思议呀、啊。无量寿经也是称赞不可思议的法门呢、啊。不说这个《无阿弥陀经》里头啊，十方佛的称赞，是个不可思议的法门、啊。所以《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华严经》，这是贯通的。啊，这是贯通的，是不可思议的微妙法门呐、啊，极微妙啊啊！所以这个先把这个净土法门做一个介绍。这个净土法门之中，而其中之无量寿经呢，乃净土群经之首要，在净土许多经里头，100多部经。广说100多部经是个少说，就净土三经，最少是净土三经，这群经的最首要的地位的一部经啊。这个净宗大德常常称为这是净土第一经，第一部经。说净土法门如此殊胜，而这个无量寿经又是净土法门的第一部经，说这个经的重要性啊，就很明显了。至于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者，现在也送给大家每人一本了，那个油印的啊，那个很全啊，那个比这个还要全，里头有两个把，两个序，那很全的啊，就是印的不精啊。这个经是什么呢？乃先师夏莲居老居士。这夏莲居呢，这是一个佛教的一个稀有的大德啊。这个过去国内称为南梅北夏，南方的一个泰斗啊，是梅光羲，是我舅父，我亲舅父。北方夏莲居是我老师。这两个虽然是白衣，在佛法上的成就很突出啊，也是多少年难得有这么一个人的。他汇集无量寿经啊，他是把无量寿经的汉朝翻，最早是汉朝翻译的，这个还有就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啊，为曹操，曹操的时候，康增凯翻译了一部，就大家比较念常念的是这一部。吴孙权，你看这个时候都翻译得很早吧？其实，在曹操那个时候还翻译了一部没传下来，在曹操那时候他翻译了两部了啊，这一部传下来，一部没有流通下来。打仗，这个战祸，这个毁多少东西啊？咱们这一次就十年动乱，烧了多少经书？很多的宝贝都毁了，毁了很多东西，所以就很多没有传下来啊。唐啊，他 唐朝这个大宝经就宋朝最后又翻译了一次，它一共是十二次有记载的，有12种译本，流传到现在还有的有5种。这个净空法师发了一个愿，他要把这个9种的无量寿经，这5种原意是5种。王龙书后来会一本，彭二林删节了一本，魏墨深又汇集了一本，夏老师又一本，这是9种，他把这个9种要合定成一本，这个就看出来了。这个不是这一个，他把这个夏最后我这个夏老师他所汇集的，他把这个5种是广结精要，原摄众妙，广泛的采集了原来这个译本中的精华和新要，都把它吸收进来了。原摄众妙，不是很机械的，而且是很圆融无碍的，把一切的各种原意的妙处都摄受到他这一本里头来了，汇成精经，汇成了这一本啊。现在推为无量寿经之善本者也，现在公认为是无量寿经。过去说没有善本，没有好的本子，他为什么你看翻来又翻，翻来又翻，就是对于以前翻的不满意呀，是不是？所以翻了还想再翻一次，翻了还想再翻一次，从汉朝翻到宋朝。那了这个先师啊，就把这个已经有的这些译本，把它采集汇纳融成一本。这一本大家认为，这无量寿经有了善本了，现在也入了藏了，国外广泛流通了。说这就把咱们所要讲的研究这部经的它的地位说出来。净土法门是这么殊胜的一个法门，而这净土法门中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前前后后说有一共有九种，现在这一种是9种中大家期待了1000多年的善本现在有了，而这个善本也正是从现在到将来一直到最后100年来度众生的法宝。